神纵然惩罚，却仍有恩典。
在责备之中，总留下盼望。
从分裂王国到犹大王国，从被掳到回归，在灭国的哀歌声中，先知们宣告：
神仍然掌权。
良友圣经学院谢慧儿老师主讲《先知书二》。
良友圣经学院的学员你好，我是谢慧儿，今天是我们来到《先知书二》这个课程的第四课，《先知书二》第四课。今天我打算跟弟兄姐妹分享一篇讲章，它的题目是《你的信实广大》，经文是哀歌，就是我们中文圣经的耶利米哀歌三章21到26节。有圣经的话可以先翻开圣经到耶利米哀歌三章21到26节。有一首古典的圣诗名字叫你的信实广大这首圣诗是在1923年写的，作词的人Thomas Kaiser 他中学还没有念完，曾经做过经济，后来当上了传道人作曲的人叫 William 他做过超过1200首圣诗的曲调可是呢就是以这首《你的信实广大》这首曲最为人所认识。这首圣诗后来一度成为美国芝加哥穆迪圣经学院的非正式的校歌著名的基督徒歌手George Beverly Shear 以及葛培里的诗班也在很多时候献唱这首圣诗。今天这首圣诗也是很多人喜欢的歌曲这首歌的歌词呢其实就是出自哀歌三章的23节的，其中没有震动的影儿这一句就出自雅各书的1章17节。不过如果我们将整首诗歌的歌词，特别是副歌的歌词，跟哀歌3章23节的上下文比对一下就会发现你的信实广大的场景与哀歌三章的场景并不相符。你的信实极其广大的副歌提到我所需用你的恩手丰富预备，在这种情况下高歌说你的信实极其广大自然是没有难度的，可是哀歌乃是在耶路撒冷国破家亡诗人的同胞死伤无数的时候写成的五章的耶利米哀歌内容不乏哀伤凄凉的论调，可是到了哀歌的第三章诗人却忽然说出了你的诚实极其广大这句充满信心的话，其实是非常意料之外的。你的诚实或者是你的信实极其广大这句话原来不是在诸事顺利的时候歌颂神的，而是在绝境中的一个信心的宣告事实上不只是哀歌三章二十三节，哀歌三章21到26节整个段落其实都突出作者在艰难的环境中流露出来的那份信心。这段经文因此被学者视为是哀歌的神学的高潮，哀歌神学的高潮。哀歌作者的心情本来一直陷于低谷，哀歌一二章 都是充满哀伤的论调的。为什么作者在面对困境当中仍然可以发出信心的宣告呢？信徒在陷于艰难的处境中，怎么能够像诗人一样发出信心的宣告呢？以下就让我们一起来探讨。在第一方面，方法在第一方面就是消极方面，我们不要容让自己沉溺在过去或者是现今的困境中。3:21说，诗人说，我想起这事，心里就有指望。哀歌3:21其实是整卷哀歌一个重要的转捩点。我想起这事，心里就有指望。这句话直接翻译出来就好像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但当我想起另一件事，我的希望又重新燃起。吕正中译本翻译这一句经文作，但以下这一点，我心里一回想，我就因此有指望了。哀歌3:21-26的上文19-20是这样说的：耶和华，求你纪念我，如阴沉和苦胆的困苦拓坡，我心想念这事，就在里面忧闷。首先要指出的是，这句话的原文其实没有耶和华几个字的，而纪念想念两个词原文是同一个字，可以翻译成为纪念想念，也可以翻译为想起。两节经文因此可以翻译为想起我的痛苦和流浪，简直是苦涩的毒药。我不断地想这些事，我的心灵沉闷难言，又或者说是回忆起我的困苦漂流，就像是苦井和毒药毒草，每逢我的心想起往事，我的心就消沉。两句很简单很简短的话，清楚地反映出诗人悲凉的心境。事实上，在整卷的哀歌中，诗人的心情基本上都是沉重凄凉和充满忧愁的。世界乃是天昏地暗暗淡无光的，可是到了3:21，诗人却重新有了盼望。为什么呢？因为他转向，他改变了思想的方向，不再钻牛角尖，不再继续容让自己沉溺于苦涩失败的感受当中，不然的话诗人就可能会不能自拔，不能抽身出来。在艰难的处境中，在人生陷于低潮的时候我们人呢往往会倾向钻牛角尖，让自己沉溺于苦涩当中不能自己。那些时候唯有人愿意改变思想的方向，才会有转机，才会有盼望。侍奉了主55年才返回天家的焦元年牧师焦元年牧师，他在1999年计划退休的时候，为美国的《生命季刊》写了一篇见证提及他年轻的时候被下放到工厂劳动的经历。这个就是真正是一个活生生的见证例子。他说在1958年年轻的传道人都被下放到工厂劳动，他成了羊毛厂的工人。当时候他心里就有一个死结，总是无法解开。他常常一面工作一面思想，为什么自从奉献以来，我的路是如此的不顺利呢？遭遇也总是如此不幸。他 当时候常常顾隐四年，因为他说当时候呢，他那副尊容连自己看了都觉得啼笑皆非，因为他身上穿了工作衣服，头戴罩帽，两手有袖套，腰间系围裙，这样的打扮又像男孩子又像女孩子，十分尴尬。乔牧师更常常疑神疑鬼，怕在路上遇见大学时代那些不信主的同学，成为他们的笑柄。这段期间他虽然没有放弃信仰，可是却已经完全忘记了信仰的真实意义与价值，不仅生活成了无可奈何的生存，内心也没有平安和能力。直到有一天，当江牧师又在工作中自叹自怜的时候，忽然他听到一个微小的声音问他，你为什么如此日日寡欢消极悲观呢？他回答，生活没有意义和价值啊。这个声音又问他，究竟怎样的生活才是有价值的呢？当然是容神一人的生活了。那么你在这里的工作能不能容神一人呢，孩子？这一问把焦牧师问倒了，他一时不晓得如何回答。容神一人这句话实在太熟悉了，都已经变成口头禅了，却很少真正的认真的把它与生活联系起来。现在神的灵提醒焦牧师，让他立时心中明白，他可以在任何时候任何境遇中都过一个容神一人的生活，可是他的心仍然不肯受安慰。这个时候主的声音又问他，当年你好几次奉献祷告的时候，不是都流着泪的向我说，主啊，纵使遭遇贫穷痛苦，无论凯枯石难，我都愿爱你，为你而活吗？如今这些山盟海誓都到那里去了？经神这样一问，张牧师不禁热泪盈眶，才发现自己的信心和爱心是多么的肤浅。虽然我口口声声地说已经放下世上的名利富贵，但实际上他们在我心中却仍然占有可等重要的地位，因为人生观并没有真正的改变，所以心情还是那么容易的随着世界的变动而影响。虽然身体的劳苦是不可避免的，但那种心灵的自卑纪念的痛苦却是自找的，冤枉受的。想到这里，江牧师顿时醒悟过来，立刻在神面前祷告让罪，求神帮助我们在艰难失意的日子不要钻牛角尖，不容让自己无止境的沉溺于苦涩的感受中，要靠着主的恩典转向改变自己思想的方向，才可以经历转机。有人说得好，不是路已经走到尽头，而是该转弯了。当世人改变他思想的方向的时候，他就想起另外一件事，他的希望又重新燃起。他想起什么事呢？相信就是下文的3:22-23的事，神的本质。所以在面对艰难的处境，我们假如想要像世人一样发出信心的宣告，在积极方面就是要将焦点转移，从自身的苦转移到神的本质上去。3:22-23说，我们不致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 是因他的怜悯不自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和本的译文我们不自消灭，是三章二十二节上半节其中一个可能的解释。另一个可能的理解是耶和华的慈爱不自消灭，好像新译本的翻译，耶和华的慈爱永不断绝，他的怜悯永不止息，每天早晨都是新的，你的信实多么广大。根据新译本的翻译，哀歌三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带出了神三方面的属性，而且指出神的这些本质是永恒的，不会改变的。这三方面的特质包括一，神的慈爱，神的慈爱所指向的是神坚定不移的爱，是立约的爱，强调神与人的关系方面的。第二方面是神的怜悯，神的怜悯，怜悯这个字强调的是情感方面的，像母亲怜爱儿子一样。第三方面是神的信实，神的信实就是说他是一位有诚信坚定的靠得住的的一位神。怜悯这个字呢往往与慈爱这个字一起出现的。以上三方面的神的特质，神的慈爱，神的怜悯，神的信实，也是昔日神向摩西显现的时候亲口宣称自己所拥有的一些特质。出埃及记三十四章六到七节记载上主在摩西面前宣告说，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出埃及记这一段经文跟哀歌的经文有一个共通点，就是两段经文都是在神的子民犯罪招致神发怒的情况下写的。也就是说神的属性是不会因着人犯罪而有所改变的，计划有一天属神的人因为犯罪而招致神的愤怒和惩罚，神会生气，人固然也要认罪悔改，像诗人在哀歌所做的。可是属神的人要记得神的本质是始终不变的，神要追讨罪，但他仍然是有丰盛的慈爱的神，是怜悯人的神，是可以信靠的主。三章二十三节提及的每早晨这都是新的，那个新不一定要指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也可以是指更新，每天每时每刻属神的人都可以尝试从新的角度去体验神的慈爱和怜悯。所以在整体来说，我们现在困难的处境中，早而要像诗人一样发出信心的宣告呢，我们要有盼望，是一种对将来的期盼，期待神的拯救的盼望。三章二十四到二十六节说，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他，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人仰望耶和华静默等候他的救恩，这原是好的。当世人愿意转向的时候，他的心态清楚地改变了。首先是三章二十四节，世人肯定耶和华是他的份， 粪，也是在民数记十八章二十节出现的那个字。当时耶和华对亚伦说，你在以色列人的境内不可有产业，在他们中间也不可有粪，我就是你的粪，是你的产业。在旧约时代，祭司就是服侍神的人，在地上是没有产业的，上主就是他们的产业。他们当时的生计纯粹是仰赖神的供应，或者说是仰赖神透过人对他们的供应。耶和华是我的份，在诗篇也被用来指在一切的供应都断绝的时候，神的恩惠总不会断绝。诗篇七十三篇二十五到二十六节经文说，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虽残，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我的福分直接翻译出来就是我的份。其次，世人转向之后就重新知道什么是好。世人在三章十七节曾经提过说，神使他远离平安，忘记好处。忘记好处直接的翻译就是忘记了什么是好。可是在三章二十五节，世人却宣告说，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这句经文直接翻译就是，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是会对他好的。三章二十六节，人仰望耶和华，静默等候他的救恩，这原是好的。最后诗人重新有了盼望，在三章十八节诗人说，我在耶和华那里毫无指望。指望也可以翻译成为希望或者是盼望。可是呢，到了三章二十四节，诗人不但在三章二十四节提到说自己要仰望向主，更在三章二十六节鼓励人要仰望向主。这个仰望的字眼，三章二十四节仰望的字眼跟三章二十一节的指望原文是同一个字，跟三章二十六节的仰望也是相似的字根。所以本来是没有盼望没有指望的，到了世人转向神，他就重新有了盼望。举世闻名的弥赛亚神曲Messiah， 作者亨德尔，他本来是写歌剧的。在52岁的时候呢，他所经营的歌剧院被迫关门。亨德尔负债累累，身心交瘁。之后他的好朋友 Charles 寄来弥赛亚神曲的剧本，请他代写曲谱。剧本里面的经文令亨德尔大得吉利，于是他就开始将人生的焦点转回到神身上。这个转向就成为了他人生逆境中的转机，使他有力量再度创作。从此他不再写歌剧，就只写神曲。哀歌三章二十一到二十六节让我们看到，在人生的困境中，我们仍然可以发出信心的宣告。其中在消极方面，不要容让自己沉溺在过去或者是现今的困境中。在积极方面，我们要将焦点转移，从自身的苦 转移到神的本质上去。我们要将焦点从自身的苦转移到神的本质上。整体来说呢，我们要有盼望对将来的期盼，期待神的拯救。诗人在3:25鼓励人等候向主。同样的先知以赛亚，以赛亚书40:31也鼓励人等候向主。以赛亚书40:31经文说，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久却不疲乏。人生陷于低谷不一定就注定要失败，有些时候呢，反而是在此时此刻人才会分外的经历神实在是那一位慈爱怜悯信实的主。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艰难的日子，我们不要气馁要靠主跨越一个又一个的低谷，更多的经历主。好像有人说得很好我们信主的人不是信主之后呢凡事就一生顺利病会得医治，然后呢又会没有经济的困难会有钱，会有健康，会凡事顺利这个不是圣经的教导，反而是我们信主的人在人生当中也一样跟其他没有信仰的人一样，会经历顺利的时候也有失败困难的时候。我们的信仰为我们带来的其中一个主要的分别，就是我们在困难的时候可以依靠神度过这些困难所以有人说得好，信仰，我们的信仰是用来承载苦难的不是说我们可以免疫不会有苦难，可是我们的信仰可以有能力帮我们经过苦难的时刻。我们求主这样子帮我们经历他的大能。好，今天我们的课程就停在这里，愿神赐福给你们。我是谢慧儿。
你是我神，我的君王，你是全能神，万有主宰，你是我主，我全心在。全能神，万有主宰，你是我主，我全心在。